约翰福音21:15，约翰福音21:15，在教会圣经的160页新约，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有杨牧师在我们之间正道，你爱我吗？难题之四，我们请杨牧师。
感谢主，今天虽然天气不是太好，大气候也不是太好，因为这个N1H1 这个流行感冒还在流行，但是大家不怕，大家相聚的地方还是来聚会，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从爱的第四个难题来跟大家分享主的爱。这个难题其实不难，但是答案非常之难，因为爱是一个非常抽象也非常非常主观的字眼，但是值得我们一同来思考主所问的这个问题。当然要了解这个问题，你不能不从第21全章去了解，因为第21全章就围绕这个问题发生的整个事件的前后。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希望大家就记得这一章的开始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这个叫做提比利亚海边，他第四次的显现。在这个时候他就看见西门彼得还有拿但耶还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当时彼得他说：“我打鱼去。”他们也跟着他走，因为他是一个有领袖这才干的人。所以当他要回去重操故业，要为生活的缘故，要拿一些生命里面的这个经历，当然他们要跟着他去。然后第四节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然后他还为他们告诉他们鱼在哪里。当然这个地方是耶稣第二次的帮助他们去找鱼，耶稣为他们得着很多的鱼。不但是得着很多的鱼，那个时候耶稣就在第12说：“你们来吃早饭。”他们不知道他是主。这个时候耶稣跟他们同在一起，为他们煮了早餐，他们还是不知道是谁。兄弟，对美国教会很喜欢用早餐来聚会这件事情呢，很得鼓励。我到了美德教会来，还没有参加过一次早餐的聚会，可能我们应该开始一些早餐的聚会。然后第15就讲他们吃完了早饭，很妙的，耶稣不在他们空肚子的时候给他们问他们这些问题，而是在吃完了早餐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是他过去的名字，不是耶稣给他的名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个是 lamb。第16，耶稣第二次对他说：“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又是那个名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你牧养我的羊，这个是大的羊。十七节第三次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耶稣就告诉他，将来他年老的时候要伸手出来，别人要把他你书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是很显然的预言他的殉道的这个将来。然后彼得就像过去的彼得，一个大嘴巴的彼得，一个不请自来就自己做领袖的一个人，就问耶稣说，这个在你胸膛旁边的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第二十二节，我若与他，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就是耶稣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对他的呼召，也是最后一次要离开他的时候给他的同样的呼召。彼得一生当中接受耶稣的呼召何止四次，于是这个是耶稣复活之后给彼得的一个新的挑战。因此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难题的答案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难题是不是像一个普通没有表现的门徒，而是像一个最有表现、最能够值得众人尊敬、众人跟随的一位门徒彼得，向他说你爱我吗，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问题。问题不是因为他本来是有什么的好处，问题之所以重复三次，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比询问彼得是否会讲道来容易的来问。耶稣也没有问他说你会不会赶鬼了，也没有问他说你会不会背诗篇119篇。耶稣只是问他，你是否还爱我。难题的原因是这个是耶稣心中的问题。耶稣心中就是对彼得他的跟随有了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耶稣已经向他告诉他说你一定会出卖我，他说我一定不会出卖你。他要证明耶稣是错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你一定在鸡叫之前要三次不认我。为什么复活了的主，一个荣耀的主，一个能够穿破这个门徒在聚集门都关上的人在中间出来的主，一个复活的身体也可以给他们摸到的身体，这样子的一个主要三次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你爱我吗？这三个问题主要我从三个角度来答复这个问题。因为爱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问题。第二，爱主是一次第一优先的决定。你要是要爱主的话，要有第一优先的决定。第三，爱主才会真的成为爱人的侍奉者。你要是不会爱主，你绝对不会爱人。围绕这三个答案，兄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当然要分享的太多，我就想等一下子用两首诗歌，两首 老的诗歌，大概老人就是喜欢老歌，就像很多现在共产党徒还是喜欢唱国际歌一样。因为这两首诗都是陈弟兄陈恩夫老弟兄已经过去了写的然后苏祖阳牧师呢把他活生把它写成调子，一首是叫做主啊我深爱你，另外一首是叫主的妙爱。那当然可能你们当中连听都没有听过，所以等一下子呢我要跟琴师合作，他也没有跟我 rehearsal 过，我想我们就在组里面有一些这样合作的机会，我暂时我们不要还不唱，不是。首先我们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答案就是爱主原来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对于一个跟从主这么多年，多次在门徒当中显示他有领道才干的一位自罚的法眼人，他听过主许多的教训，他看见过神迹，他也参与在山上看见过耶稣变化面貌，所以叫他来回答这个非常基本又简单的问题是太容易了吧。但是这个问题的中心点是在于他是否还保持那一个起初的爱的关系，是否还有那个生命的关系在那个地方。主从来没有问他说你敢不敢为我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也没有问他说你会不会向非犹太人向外邦人去做宣教，这些他都做了。但是他耶稣要问这个着重点，着重在我耶稣主耶稣跟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他与主的关系是否是在这些东西的中间还是在这些东西的后面。因此耶稣就问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是心的问题，一个信心的问题，一个爱心的问题。正如箴言提醒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箴言十六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人的心比教训他的口，所以不要说我出口无心，因为你的心怎么想你的口就说出你的话来。以赛亚二十九章也说，你的心是否远离了我。所以当一个人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去回答的问题。许多信仰非常纯正的教会，他们有非常坚定不变的信仰的立场，但是却有非常也有无误的圣经，但是却常常出事情。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没有办法彼此相爱。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教会里面，唯一的需要就是要有真诚的信心，真诚的爱心。我从一位弟兄的信息里面得了这几个帮助。他说今天教会里面需要的这个心是真的心，诚实的心，诚恳的心。因为任何的友谊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你有诚恳的态度，有诚实 的言语，也有诚挚的心态。诚实是因为你正直不弯曲，诚实是因为你不走不抄近路。
诚恳呢，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能够容纳得下别人的意见。
我只知道有很少的教会有一个叫做义以会，我们有以事会，有执事会，有同工会，但是很少有一个教会有个义以会。你容纳得下别人不同的意见吗？
诚知就是一个人能够心跟口如意，不怕被伤害，不要自己筑着高高的围墙，把自己躲在里面保护自己。犹大之所以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是他要为着爱国情保护自己，出卖了他的恩主，
结果他还是与自己相争。
因此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今天也不能不思想的。在哥林多前书最后一句话是用亚兰话讲的，他说在16章第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可咒住的，主必要来。当然他所用的两个字是亚兰话，一个字是 anathema， 一个字是叫做 maranatha。 maranatha 我们都知道，这是主必再来的赞美的事，这个字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美丽的主必再来与可咒可诅两个放在一起，就是从一个极端你可以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要是不爱主的人，就是从一个极端就很快的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各位弟兄姐妹，你爱主吗？但愿美德教会的人能够说，主我爱你。因此这个天人圣歌里面第三首告诉我们主的妙爱啊，不晓得我们的弟兄能够把这个打成PowerPoint 出来没有。主的妙爱是说，也是这个陈恩福弟兄他写的词写的曲啊。这首诗是说，亲爱的主，你竟召我回来，面临你爱使我深觉惭愧，像我这样你竟还肯爱我，哦主你爱真是叫人难猜。我们先从副歌开始来唱一唱，因为这首副歌说，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叫人难猜，虽然我曾先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扫回。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唱过这首诗的？ Just one？ 哦，感谢哦，还有二，好，两位，好，我们一同唱这个副歌好不好？啊，发姐，你要不要上来跟我一起唱？啊，
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就又将我召回。
好，请大家一起好吧。
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
诗班有第一节是吧？你们请你们跟我，是不是你们有吗？没有啊。哦，我的弟兄本来说他要印30份给这诗班的。好，我独唱了。第一节是主啊我，对不起，我唱了第二首曲，这是第三。
亲爱的主，你竟召我回来，面临你爱，使我深觉惭愧。像我这样，你竟还很爱我。啊，主你爱真是令人难猜。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当。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多爱你爱，却又将我召回。
可惜我以为啊，诗班可以帮我的忙，结果你们没有诗，那我以后补还给你们好了。最后一节呢也很特别，第四节说，主啊，好，我跟大家一起唱，你们唱，尝试跟我一起唱啊。第四节，
主啊，现在我不敢离你怀，我又何敢辜负你的恩爱，我恳求你保守我不失败，直到你爱被我充分了解。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
这首诗曾经在一个校龄会感动了许多青年人，也感动了我自己，因为虽然这两位老人家去年苏牧师刚离开世界，但是这首诗的信息还一直在很多人心中。爱主不单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而且爱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的第一优先的决定。刚才我们没有读的这一段圣经，因为里面包含三次重复的主问这个非常仔细的问这个问题，你爱我。但是第一次问的最清楚，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当作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耶稣向西门彼得，就是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名字，还代表他那个老的彼得，老的西门的身份，老的西门的脾气，老的西门的个性，因为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几个字在以后没有再用。当然解经家就在这几个问题上做了很多的这个释经我想我们去年六个月前马牧师也在这里做一个很精彩的分享。这些是什么？这些很可能是人情，这些很可能是他们当中的关系，这些很可能是他们当中彼此的学习的结果。但是兄弟个人的看法是认为这些是代表刚才彼得他回去的原来的工作所带来的东西。这些代表那些鱼，这些代表他要养生自己之物，这些没有错，因为他需要。
那个时候也没有美德教会，所以他也不能申请做美德教会的牧师，他只能够以打鱼来养生，像保罗以持帐篷来养生。其实保罗也不必打帐篷，不过他为着要使减轻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些教会对他的负担，他情愿出去持帐篷。我们看见这个本来没有什么坏处的一个行动，神耶稣却叫他拿出来比一比，到底你打鱼的渔具，你那条船，你的渔网，你的桨，你的所有比我还要重要吗？我相信这个时候彼得被耶稣提醒，当年他还在海边撒网打鱼的时候，耶稣呼召了他，叫他到他面前，叫他成为他的门徒。耶稣就不断的帮助他，那个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他毅然的舍了网跟随了耶稣，而且呢，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他还愿意的为主而死，他还说众人都离弃你，我永远不会离弃。但是过了十几天，他的爱情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就不把他当时那个志愿拿起来，他就远远的跟随被人家抓去的耶稣，而且呢还在那个火炉的旁边被一个小女孩子说，哎，你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他说不要乱讲，我不是，我才不认得那人。因为他怕被人家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不愿意在那个时候成为耶稣的替死人。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就是说当年你都能够放下这些渔具，今天你却不能够，为我的缘故，你已经看见我复活了，你也知道我是复活的主，你还回去打鱼去。换句话来讲，他信心爱心的程度是就是这么浅，就是这么深，他属灵的程度还不够，广东话说火候，还没有那个深度。所以耶稣说，比一比，到底你的东西，你的工具，你养生的东西，来的比爱你的主还重要吗？感谢主，这位不改变的主能够体贴彼得改变的心肠，要把他寻回，要把他找回来，要在他们吃了早餐之后来问他，你爱我吗？各位，这位素常是先声夺人 的彼得，竟然他接受了这个功课，他愿意以爱为爱，为以爱主为第一优先。因此他决定了，他从今以后再一次放下他的打鱼工具，他就回到侍奉主的道路上去。很可能弟兄姐妹，彼得的故事跟你跟我的故事都很相像，为着维生的缘故，也为着养生的缘故，为着养家庭的缘故，我们需要重新来决定一下子，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呢，还是我们先求我的舒服，我的生命和我的需要呢？当我想到这时候，我就希望主给你有一个 finish well 的心态，你怎么样开始
跟随主，侍奉主，也求主叫你能够放下一些缠绕你的，不能叫你往前走的一些因素。直到上个礼拜为止，还有一位传道人问我，杨善士，你好好的退休，为什么还要跑到美德教会去？因为他很知道教会的情形。他说为什么？我真不了解。他不了解的原因，他以为在这个教会我有什么好处，或者我有什么亲戚。我说也没有好处，也没有亲戚，也没有心经，我只是凭着爱主的心跟他们在一起。愿主给你有同样的心情，把你与主的关系调整一下，盼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伴侣，能够分享你与主的关系。为什么？假如彼得上车要被主来拷问考验，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看出为什么教会往往在接纳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些考验与拷问。当然一个独立的教会怎么样考验，怎么样拷问，这是将来教会形式的问题。但是我盼望我们大家凡是侍奉主的人，不怕被人有考验跟拷问的机会。你的 credential 在哪里？什么时候你侍奉过主？什么证明是神呼召了你？但愿主叫你找到一位属灵的伴侣，最好的你要有个小组。所以我很盼望你们教会能够走上这个小组互相建立的这个形态。因为小组里面关心帮助互助是最恰当最实在的。我不是说团契不好，我觉得团契有它的功用，但是不是在彼此造就上面。假如你能够有一个属灵的伴侣，你能够有个小组的同弟兄姐妹，让你能够分享，下面有六个问题你可以彼此帮助。第一个很实在的，很基本的，请你分享一下子我怎么样灵修的，我在什么地方灵修，或者是我什么时候灵修。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我每天祷告的习惯是怎么样的，我怎么样祷告，你有没有一个 X type， 有没有用一个 ACTS 的这种祷告。首先 Adoration 就是敬拜，然后 Confession C 就是承认你自己的罪过，认罪。我们这个教会的周刊上面没有认罪这一项，所以很可能是我们将来要改革的一点。 T 就是感谢，为着一点一滴的恩典你能够感谢主。然后 S 就是 supplication， 你代求祈求，愿主叫你有这类的祷告你的习惯。然后第三个问题你要问向别人分享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我可以让别人知道我有一个我敬爱的主。你不是说贴了一个大的纸条在这里我是基督徒，或者穿了一个福音的背心就证明你是基督徒，而是你的行为里面，你的言谈当中，你怎么样让人能够闻出耶稣基督馨香的气味。第四个问题应该彼此分享的就是，除了我每个主日
那这个除了每个主日这个字就很难讲，因为很多人不能够每个主日来。除了每个主日的敬拜之外，我还怎么样具体性的侍奉主？当然啊，有些弟兄有大概有二三十人，礼拜五晚上每两个礼拜五晚上来一次，这个所谓小组其实是查经班。你有没有这一类的侍奉？第五个问题，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彰显给别人看见我是一个爱主的人？那这个是在家庭，家人怎么看出我是一个爱主的人？最后一个第六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彼此分享了，每一个礼拜我是否能够奉主的名去帮助一个人认识主，或者是亲近主，或者是帮助一个人更加爱主。我不是说事工不重要，但是假如你事工里面，你侍奉里面没有帮助一个人的话，很可能你的事工只是在搭着空的价值而已。因此耶稣要求的答案是，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彼得到最后的时候才忧愁起来了，他说耶稣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你还第三次还问我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第一优先的问题。盼望主叫你在听兄弟在讲这么多次关于主的爱之后，不会觉得我老人就在这个重复了自己太多，因为实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在这时候请大家唱第这个天人圣歌的第二首，叫做主啊我深爱你。可能这首诗就会唱的人就多一点，因为啊到底这首是非常容易唱啊，也是陈恩福弟兄写这苏祖阳写的调子，主啊我深爱你。大家会吧，
主啊我深爱你，深愿我永说你，愿你借我灵力永不分离。主啊我深爱你，我是永远属你，因你已先爱我，为我舍己。
你们能唱第二节吗？行，
三节。主啊我深爱你，我是永远属你，因你已先爱我，为我舍己。
第三节，
情因深爱你，我是永远属你，因你已 为我设计。
这首诗是1947年写于甘肃兰州一个非常穷苦的地方，他们能够这样爱主。现在我们一起再唱第四节，因为这第四节意思也是非常非常深的意思。除你别无所求，
除你别无所求，为你甘愿我用世人的全了靠你爱无休，这我深爱你，我是永远属你，因你已先爱我，爱我生气。
第三点，爱主才会有爱人的侍奉。因为三次当主问说你爱我吗，接下来他就来一个侍奉的命令，你喂养我的羊。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从来没有叫彼得你要对否认我这件事情要认罪悔改，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已经肯定了，他也说可不但是肯定了，也恢复了他侍奉主的领袖的地位。虽然没有个岗位，但是他有他的属灵的地位，他托付了他属灵侍奉的机会。请大家注意，他没有给他属灵侍工的机会，只给他有一个属灵侍奉的机会。哦，各位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就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原谅我，看到在美德教会有一个洋人认为非常好的一种教会形态，但是其实在中国教会不是一个很好的形态。是什么呢？就是在位在工作里面侍奉的弟兄退下来之后，他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干。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你可以不在岗位上，但是你应当还有侍奉。我希望你们同意我这一点，因为我相信耶稣肯定恢复彼得的侍奉，没有叫他拿起一个使徒的地位，但是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因为喂养的工作是艰苦的，是困难的，喂养的工作不能够丢下来的，不能够说今天是礼拜二，所以我今天不喂你，我礼拜三才来。喂养是经常的工作，这是一种呼召，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呼召。就像当年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你所指示你去的地方去。那是在创世纪12章第1节。对摩西也神的差遣也是，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对大卫神的呼召也是，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群羊不要在群羊中，立你做以色列的君。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8节，神向
以赛亚先知说，我可以谁差遣谁呢？谁可以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可惜的，很多人都知道神在呼召，我们对神说，父神啊，感谢你，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们很容易用英文讲 pass the buck to someone else。 神叫我们要做喂养的工作，要做牧羊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牧羊是不简单的工作。最近我一个好朋友苏文龙牧师，把他几十年牧会的经验写成一本叫做《牧羊侍奉的意思》，假如谁要看，你可以借去，因为这本书满了很多珍珠。不过它里面讲呼召做牧羊的工作，要有受苦的心，要有真实痛爱的心，这个是台湾话听爱，听爱，你要真是真是爱人，爱到你心会痛的，要有宽广怜悯的心，你要怜悯别人，你要无畏而坚定的信心，这四个心你才能够完成这个牧羊侍奉的意识。不是事工，太多时候美国教会就着重事工 program driven， that's not ministry driven， 不是以侍奉为主，而是以事工为主，有功就功，没有功就无功。牧羊不容易，需要为什么？需要训练，需要下苦功，加上有一些不是不怕事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羊当中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花的，有一些是顽羊，有一些是残障的，不好照顾。但是你要照顾，因为神给你有脏有肝，同时要使用。关怀不但是陪他走一程路，不但要供应他的需要，还要像彼得在经历了生命的路程之后，他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你们的知识上都要有长进，都长进。一个信主的侍奉主的人，在神的恩典上，在 software 上面要有长进，在知识上 hardware 上要有长进。往往传道人只是在恩典上不断的长进，越长就越 soft， 在知识上呢落后。就像我这个老顽固，那个电脑一直不肯听话一样。我们双方面都要进行，要有长进。很多时候我们在知识上有长进，在恩典上不长进，就造成不健康的教会。或者只是在知识上长，在恩典上长进，在知识上不长进，又变成不平衡的关系。因为我们除了侍奉之外，还要帮助医治人的心灵。爱主，我们就要绝对要爱主所爱的人。因此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就在这里停止。爱主是每一位信主的信徒不能够缺少的条件。爱心与信心要一同出现，爱主的人一定是忠心侍奉主的人，因为忠心爱主的人，主要允许他透过他来帮助别人长进。今天在这 HINI 流感来攻击美国的时候，求主叫你跟我不要对美国的政府有太过度的期望，因为爱主是最主要的期望。我们需要愿意付出代价， 作为第一优先的决定者，爱主，不要做一个无模棱两可、模棱两可的这个决定，让你让我一同一个步伐，回到起初的爱心，像当初我们信主耶稣的那时候的心智一样，回归、回复、回到主的爱里面。求主向你说话，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在天我还有谁呢？在地我也无所依靠的。求主将我的灵、我的身体、我的整个人都带到你的面前，叫我当年怎么样愿意侍奉你，今天还是一样的要爱你，而且爱到底，因为你爱我们也爱到底。但愿主的话语不单是激动我们、帮助我们，更加差遣我们，叫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在知识上继续的长进。但愿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门。